德国传媒爆出北京对台湾战略。同一时间，今日美国议员再出一重磅法案，或者令到美国永久保台。台海亦都再加入一员猛将，会是哪个国家呢？前 FBI 局长科米昨日一张用贝壳拼成的8647照片在全美掀风暴，这几个数字暗示和川普安全有关，是什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日，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下个礼拜就职，就会满一周年。台湾陆委会表示，不排除北京会在5月20日当日有所行动，譬如对台实施军事演习或者政治宣传而指示，所以台湾政府会密切注意。德国传媒披露出北京的台湾战略，不过台海抗中又增加欧洲的一个大国，同时美国提出将永久保台纳入美国法典。15日，商报发表法国智库专家杜沙泰尔对北京的台湾战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虽然北京围绕台湾的军事动作日益频繁，但对北京来讲，通过军事手段攻台仍然有太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他说，俄罗斯对因为低估乌克兰反抗决心而做出的误判，就是一个鲜明的警示信号。杜沙泰尔认为，如果中共希望避免类似的灾难性误判，他们的情报机构就必须面对一项极其艰巨和复杂的挑战，就是必须详细了解台湾民众的政治意愿和整个社会的抵抗决心。因为虽然中共军队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台湾亦完全有能力抵御一场现代版的闪电战。即使在兵力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台湾依然可以凭借防空系统和对海上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继续抵抗。台湾仍然可以建立起坚固的防御体系，令到中共部队遭遇重击，还可以阻止中共取得制空权和对台湾海峡的控制。杜沙泰尔认为，中共对台战略的第一层面是一定会进一步围台军事行动。北京甚至可能会在未来故意制造一场军事危机，一种经过精密计算的军事对抗。北京亦会设定退出机制，避免事态升级为全面战争。而北京的对台战略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通过拉拢台湾精英和操控舆论来加剧台湾岛内的分裂，目的是令到执政的民进党在2028年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中失利。在这个战略层面上，北京已经是初见成效。杜沙泰尔认为，北京的目的是在台湾公众舆论中和在国际社会上将赖清德描绘成台海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同时，中共还会在台湾精心打造疑美论，对川普政府的经济军事展开怀疑，目的是在华盛顿和台北之间造成间隙，北京一定会加以利用。如果美台之间的政治联盟牢固，那在2028年大选之前，北京就会继续加大对台湾的政治与军事压力。在15日，美国众议院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在中共对台动武之前，通过在军事的联合威胁，防止一场可能动摇整个印太地区，并且重创全球供应链的战争。听证会聚焦几个议题。一、美国在国防支出、武器交付、部队部署规划上的每一项决策都必须以这一份紧迫感为出发点，因为威慑延迟就等于威慑无效。二、整合部署陆地兵力，联手盟国建立庞大的印太陆军联盟网络。前美军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福林将军说，中共军队并不怕我们的军舰和战机，他怕的是一支有效战力，对抗他侧翼内陆的陆军， 并赶在他集结装载抵达台湾之前进行反制。三、增加美军驻台人数。美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指出，美军驻台联合训练团规模要从500人扩大至1000人，并且台湾国防预算应该在2028年达到 GDP 的 5% 来打造反介入实力。外界认为增加美军在台的规模显示了美台军事合作从以前象征性走向实质性，而人数增加一是可以震慑中共，二是可以令到台湾军队直接掌握美军战术、战法和后勤等的技术。台湾如果积极回应提高国防预算，愿意承担美军驻台费用，呼吁美军来台湾的话，那对中共会形成重大的阻吓。昨日众议院的听证会亦讲明台海危机不再是一场假象，而是实实在在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最大的战争危机。16号美国众议员希纳莫蒂提出对台六项保证法案，要纳入美国法律，并建立国会审查机制，确保未来任何政府在未经国会批准底下不可以更改这些原则，亦即是美国要将永久保护台湾纳入美国的法律。除此之外，近日印太区域多国高层陆军将领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度太平洋陆军论坛上，集中讨论了如何运用陆军结合海事资产来对中共形成包围网。与会代表认为，借助战略部署和能力建构，传统陆上力量亦能够在海洋环境中扮演关键角色。譬如日本自卫队凭借他们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的第一岛链前沿，而澳洲国防军和菲律宾武装部队等计划利用他们的地形优势密切监控中共军事动态。菲律宾近日还与新西兰签订了军队互访协定。德国在15号就在柏林亦都与菲律宾签署有关国防合作的安排，同意加强防务关系并且扩大联合活动。目前日本、澳洲、新西兰都已经同菲律宾签署防务协定，法国准备签署协定，而家台海抗共又增加一员猛将，咁就系德国。15号南华早报提到，中共军事研究人员话，共军而家可以从太空发射高超音速导弹，能够达到大约每个钟头13000英里嘅速度，并且喺30分钟之内打击世界任何地方。这个令到美国和盟友领土陷入危险之中，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据亚洲时报的消息，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推进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战区核武器，就是海蛇低当量巡航导弹。美国海军希望利用海基核导弹遏制中共。海军中将庄尼·沃尔夫日前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到，美国海军将在2026财年就海蛇核巡航导弹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标志着向灵活的核打击方案迈出了关键一步，目的就是解决地区威慑差距，特别是在对抗中共不断增强的打击能力。如果美国将保护台湾纳入美国法律，那就等于美国和台湾捆绑，台湾再无后顾之忧。那你是否支持这个行动呢？5月15号，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张在海滩用贝壳排成的8647照片，引发轩然大波。外界将这张照片解读为暗示加害川普，而美国特勤局已经正式介入调查。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俚语中86被黑帮用作铲除或者清除的代号，在酒吧和餐馆用来指撤销菜单项目。所以很多川普政府的共和党人认为科米在这里鼓动暗害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川普今日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回应了有关8647的贝壳相事件。他说科米知道那个数字真正代表什么意思，连儿童都知道。如果你是 FBI 的主管，你会不知道吗？那是暗害的意思，清清楚楚。川普还提到，但是民众喜欢我，他们希望我们的国家再次被尊重。如果科米的经历很干净，他还可能有话讲。 但他是个邋遢的警察，所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过川普亦说自己不会对这件事干预，将留给司法部长邦迪处理。特勤局发言人古列尔米15号证实已经对这一则贴文展开调查。他表示特勤局对任何可能构成对我们保护对象的威胁言论都会严肃看待。我们已经注意到科米的社交贴文，并启动相关保护性情报程序。白宫公共事务副幕僚长布莱尔在 X 平台上写，科米发表文章的时间很敏感，因为总统正在中东出访。这个是科米向极端分子和敌对政权发出的号角，鼓励他们在川普访问中东期间暗害美国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表示，联邦执法部门正在对科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个帖涉嫌鼓动暗害川普总统展开调查。目前贴文已经被科米删除，他表示当日只是单纯在海滩散步，觉得这串贝壳排列的数字很得意，出于开玩笑的性质影响上传，当时完全没有联想到这个可能会与暴力相关。不过外界对这种讲法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的科米长期处理帮派案件，熟悉86一个词的黑帮背景，外界质疑他不会不清楚这串数字的潜在含义。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受访的时候直言，我非常担心川普总统的安全，科米应该被追究责任，他应该入监狱。科米曾经在2013年至2017年间担任 FBI 局长，他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就被炒鱿，当时 FBI 正在调查所谓的川普通俄门事件，而科米在这个调查中发挥了关键的伤害作用。但通俄门特别检察官达勒姆早已经向公众发布的报告得出结论，说川普的通俄门事件完全是子虚乌有。那你认为科米是不是真的不知8647这一串数字的含义呢？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就在美国和英国签订了很好的关税协议，中国亦被降低关税等待谈判的90日后，欧盟迫不及待地要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并且对美国送了投名状。欧盟官员星期四表示，欧盟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关税削减幅度要大于到目前为止美国和英国以及和中国谈判达成的水平。波兰副经济部长巴约诺亚斯基表示，欧洲不需要快速达成协议，但是欧洲需要的是一份好的协议，而美国亦都是这样。他认为目前看到了一些乐观的因素，美国在关税上出现了一些局势降温的迹象。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亦都对记者表示，他星期三和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进行了建设性的通话，而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眼前的挑战，并且为更深层合作奠定基础。欧盟一直担心在美国的高关税下，中共的商品会倾销至欧洲，从而打击欧洲的制造业。其实全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中国的产品倾销。如果欧洲能够解除中国洗产地的问题，降低税率应该不是大问题。欧洲似乎先向美国递出了投名状。据南华早报报道，欧盟驻华代表团贸易与投资处处长汉诺宁近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纪念中欧建交50周年论坛上明确拒绝中共，表示欧盟目前不打算和中共重新开启有关欧中投资协定的谈判。2021年3月，欧盟、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因为中国人权问题对中共官员实施协调制裁之后，北京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后欧洲议会就冻结了欧中投资协定的审批程序。没几耐之前，中共解除了对5名欧洲议会议员和他的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制裁。外界猜测北京是想同欧洲示好，重启这个协议的谈判。但欧盟驻华代表团汉诺宁在论坛上的态度是，我们同中国之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他说欧中经济挑战依然重大，北京对中企的巨额补贴和将它的贸易政策武器化，而且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正在加剧，规模庞大，并且波及各个行业，所以欧洲必须谨慎。 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的两位重量级议员最近联手写信给杜克大学，强烈要求这间学校终止与中国武汉大学在江苏昆山的合作关系，亦即是昆山杜克大学。他们担心这项合作可能令到中共透过学术交流窃取美国的尖端研究成果，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众议院对中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和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主席沃尔伯格最近写信给杜克大学，他们写到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在2013年合作建立的昆山杜克大学，而武汉大学并不是普通的学术机构，它与中共军事与情报部门关系密切。他们认为昆山杜克大学的合作模式无异于为中共的军事和科技野心开了一条直通车，令到美国纳税人的钱间接帮助对手。信中批评杜克大学有研究人员曾经将一项摄像机技术带到昆山杜克大学，这项技术在美国被禁止用于军事监控，但现在却被中共用了在监控系统上。另外他们还提到一名杜克学生的亲身经历，这名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免费中国行，却被要求在镜头前说我爱中国之类的宣传说话，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中共宣传的工具。议员认为这些事件暴露了昆山杜克大学不单只有盗窃技术的风险，还可能被中共利用来搞宣传。杜克大学对这件事回应说会尊重国会的监督。目前川普政府正在严查美国大学与外国的合作项目和高等教育中可能存在的外国影响力，特别是与中共的联系，好像奥克兰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大学在内，已经有多间美国大学断绝了与中国院校的联系。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新闻。请观众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